《隋唐演义》续集85回，程咬金又占山为王了，当然情有可原，这是事情头逼的。没想到没两天的功夫，尉迟恭亲自押粮运草10万担，在棋盘山通过，这是送到嘴里的一块肥肉啊。程咬金闻听喜出望外，暗自赞成徐茂公真是能掐会算，料事如神呐、啊！该着我立功。程咬金是眉飞色舞，猫三狗四牛七马八没主意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是毛贼草寇，一听说鸡冠子王刘武周正式的军队来了，而且押粮运草的是皂袍大将尉迟恭，就有点害怕。
师傅，您看能接吗？
怕什么？熊了？怕什么？他能比得了当年的靠山王杨林吗？他比王刚还厉害吗？这买卖我是做定了。这四个人一听，腰板也拔直了。师傅，听您的，您说行，我们当然就觉着行，您看怎么办？
我看怎么办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这话什么意思你们懂吗？
不太明白，您那学问那么高，我们哪懂啊？反正听您这意思是说彼此的了解，差不多。这尉迟恭的确是个茬子，那能耐不在我之下，因此跟他伸手得动点计谋。这回咱这八卦林有用场了。怎么办啊？咱们分兵两路，我领着100名弟兄去斗尉迟恭，然后把他引进八卦林，把黑小子困在那儿。你们别闲着，你们哥四个领着其他能干的弟兄，利用这机会把粮草车给劫了。你们别说就这么几个人啊，你们就喊呐，左营、右营、前营、后营，你们虚张声势，再叫些人呢，在那树林里头拿着扫帚扫，尘土飞扬，跟着又敲锣又敲鼓，连喊再叫，他们也不知道咱有多少人，迷惑他们的军心，他们一害怕吓跑了，粮草给咱留下了，咱不就得胜了吗？
行，师傅听您的，
事不宜迟啊，马上集合。
这程咬金说草包啊，是跟旁人比，比秦琼、比罗成、比徐茂公、比其他的人，他是草包；要比猫三狗四、牛七马八，他真是圣人。多少年来能没有经验吗？
老程分兵派将之后，顶盔冠甲、罩袍束带、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，到了外边上马提斧子，带着100名喽啰兵，就杀下棋盘山，在咽喉要道设好了埋伏，在这等着。猫三狗四牛七马八点兵300，埋伏的2亿的密林。按照程咬金所说，又准备的锣鼓和鞭炮吓唬对方。等啊等啊，时间不大，听见车声跟马蹄声了。
来了，程咬金在树林里头探着蓝脑袋往外一看，造旗高挑，为首的一员大将乌金盔、乌金甲、皂罗袍、大黑马、蛇矛枪，正是尉迟恭。尉迟恭后头带着将校 带着几百人，这车辆是一眼望不到头，全都插着军旗。他也怕出事儿。那粮草是什么呢？喂人也喂马，人吃的都是米面粮食，马吃的都是草料。你打仗啊，人吃马喂，缺一不可呀。那位说尉迟恭怎么去押粮运草去了？原来尉迟恭退回白璧关之后啊，他就犯了心思了。哎呀，尉迟恭一琢磨，秦琼好样的，李世民好样的，唐兵唐将都不是等闲之辈，现在大兵十几万堵着白璧关，看着样子势在必夺，我怎么办？我得报答我们王子刘武周，我得对得起我们大帅宋金刚，我要坚守白璧关，无论如何不能落到唐人之手。那么光在这坐吃死等不是长远之策。有那么句话，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。打仗打的是什么？就是钱嘛。有了钱就有了人，有了人才有一切。他深知这个道理。你想这闭门不出就在这守着，哪天不得吃饭？能喝西北风吗？原来估计形势估计错了，所以粮草有限。后来尉迟恭跟偏副将一商议，得准备粮草啊，有吃的有喝的，军心就安定了，好准备长期坚守。但是上哪儿啊？粮库在介休县，介休县离着白璧关120里，竟是山路。再者一说呀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到处都是贼呀，派旁人押粮运草，万一有失，这不要了命了吗？尉迟恭颠过来倒过去想了再三，最后打定主意，让偏副将守城，他亲自赶奔介休县押粮运草。再者一说，10万担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旁人去办不了，就得亲自出马。故此尉迟恭把白璧关交给副将高德，他亲自带着亲兵卫队连夜赶到介休县。到了介休县，见着县令，把这事儿一说，他是前不正印先行官，他有这权呢。而且呢，机关的王刘武周、大帅宋金刚全有指示，这有充分的准备。这县令点了点头，亲自清点树木，好不容易凑齐了10万担，好几百车压着，几乎把这粮全拉走了。尉迟恭惦记着白璧关，怕唐兵攻城，所以连夜又往回返，为了抄近路，走的是棋盘山。他知道棋盘山有贼，但没拿他们当回事儿。毛贼草寇吓唬老百姓行，跟国家的军队敢对抗吗？敢支吧吗？不敢。大队一走一过，他们望风而逃。他是这么想的。故此尉迟恭毫没把路上的毛贼放在心上。正往前走着的，刚到棋盘山的东北角，左边是山，右边是树林。正在这时，就听见响箭放起来了，啪，嘚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一棒锣响，程咬金领着伏兵就冲出来了，一字排开，把道路拦住。哎呀，尉迟恭一看，行哎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？谁活腻歪了？敢劫我，他长几个脑袋？他让军兵停住，车辆站住，他把马往前一匹，定睛观看。嗨嗨，尉迟恭乐了， 这不程咬金吗？哎，他不在前敌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什么时候改的行，跑这街道来了？
又一想，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肯定他们有所算计，他是奉命在此主劫，要抢我的粮草。
嘿，他们真能算计啊！看来我得多加谨慎。想到这，催马摇毛是直奔程咬金。哇呀呀呀呀呀呀！对面可是程咬金。
你叫啥你？你叫唤个什么劲儿啊？不是我是谁呀、啊？大老黑，程某人恭候多时了。你去给我押粮运草去了，10万担，我挺感谢你。行了，我照收不误，给我留下粮草，你走吧。
什么？尉迟恭一听，你真说的轻巧，程咬金呐、啊，你想夺我的粮草？
那当然了，不借我离开唐营跑这儿喝西北风啊！我尉迟恭，我不说呀。你也知道，我这两下子你心里清清楚楚的。咱俩伸手，你能讨着便宜吗？哎，不占也罢。
你废话少说，程咬金，你拿命来！
尉迟恭说罢，马到枪到是分心变刺。程咬金还是那三斧子半，往旁边一闪。劈你的脑袋，小鬼踢牙，掏耳朵，烧带脚。劈脑袋，小鬼踢牙，掏耳朵，烧带脚。你说烦人不烦人？尉迟恭是越打越生气，后来抖擞精神10几个回合，程咬金就盯不住了。另外，程咬金明知道不是人家对手，就有意挑衅。气尉迟恭，哎，利用这机会是拨马便走。尉迟恭是催马鸣枪，在后头就追，追出2里地来，这是往后山走。尉迟恭不追了，吁，程咬金，你不是要我的粮草吗？你怎么跑了？贪生怕死之辈，嘿嘿，受病。尉迟恭就想走，程咬金一听，别介，我能让你走得了吗？老程赶紧一拨马又回来了，离着尉迟恭有一段距离，程咬金就喊：哎，大老黑，你追呀、啊、你怎么不敢追了？我知道你是贪生怕死之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前面可有埋伏，你怕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，这么一看你是胆小如鼠，不配做个英雄。我程咬金不服你了，有本事你就追，那才够个真英雄。老程这一激他，这叫激将法呀。尉迟恭可受不了了，程咬金，你就是有刀山油锅，毛也不惧。今天我非把你生擒活拿， 是吗？你也配？我就在你眼前呢，你拿个看看，你能拿得住吗？你嘚儿能拿得住吗？
程咬金拨马又跑，尉迟恭又追，
追出几里地来，尉迟恭又不追了，怕上当。程咬金又把马拨回来了，
追呀、啊，又不敢了，真是个胆小鬼。真叫程某可发一笑啊！
尉迟恭算了算了算了，什么造袍大将，你就叫造袍饭桶得了，
去，别唬人了。
这么一说风凉话，尉迟恭火又上来了。
程咬金，我叫你嘴硬，我非把你逮住。
3追2追，进了8卦林，可追来追去，程咬金没影了。尉迟恭左看没人，右看没人。
程咬金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你出来。
没有。又追，没有。
哎呀， 尉迟恭一想，坏了，我真上当了。他别把我引在这儿，他从别地方走了，劫我的粮草啊！要把粮草给劫去，我们吃什么呢？这可要了命了！不行，我得回去。伯马想往外走，这走不出去了。怎么走也出不去，怎么走都是在树林里头，把尉迟恭急的是通身是汗。单说程咬金，按着标志顺利的转出八卦林，又回到山口，配合着猫三狗四牛七马八一个冲锋，把尉迟恭手下的军兵赶散，顺顺利利得了10万担粮草，高兴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人家回了棋盘山。尉迟恭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都掌灯之大后了，才转出八卦林呢。等到地方一看，军兵也没了，粮草车也不在了。尉迟恭急得一手锤头，咣咣直响。哎呀，这亏吃的这个豹！来人，都死哪儿去了？后来他咋呼了半天，13的军兵凑齐了20-30号，都回来了。呼啦朝跪倒一片，将军您上哪儿去了？您这一走，我们可倒了霉了。那个程咬金就回来了，领着人把粮草全都给抢去了。你带怎讲？10万担粮草一点没剩。他们跑到什么地方？眼见着上了山了，给我追，一定夺回来。他领着人马展开冲锋，要闯上棋盘山，把粮草夺回来，谈何容易？那么大的大山，上哪儿找程咬金去？一个是难上，二一个山上早就做好防范了，他们在明处，山上的人在暗处，不是放冷箭，就是抛石头、挥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光去那挨打的。后来尉迟恭一看，实在不行了。气得他恨不得脑袋都得爆开了。尉迟恭一琢磨，不行，还得重返介休县再去催粮，没吃的办不到，凑不齐10万担，凑5担也行。就这么的，他领兵带队走了。单说程咬金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一看粮草堆积如山，美，程咬金告诉你，准备功劳簿啊，给我这弟子徒孙立功。你们哥四个都来。累不？
不累，跟您打仗可有意思呢，轻轻松松，愉愉快快。
别说那个了，这个占山为王不是长久之策呀。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顶方都抽800里，你们说是吗？是啊，师傅，我们早就说过，这是逼不得已，谁爱吃这碗饭？既然这样，想立功不？带着10万担粮草，跟我上唐营，给你们找条出路。哎，我也算完成一大任务。那我们求之不得，咱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天亮咱就走。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跟我去。有消息传开，人心振奋，大家谁不高兴？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第二天吃罢早饭，程咬金领着牛七马八猫三狗四，后边军兵跟着，押运10万担粮草，浩浩荡荡就回到白壁关连营。到了连营外头，已经到了下午了。老程美看了看大堂的营盘，心中暗想，牛鼻子老道，你不撵我吗？你看我没能耐了，程爷回来了，你叫我3天得粮草，没出3天，我真得了10万担，一点都不少，我看你还有何说。哼，这我回去消息一传开，大家刮目相看，你牛逼的老道就在我面前手舞足蹈，跟那哈巴狗也差不多少。我程咬金是人前显贵，傲立多尊， 越想他是越美呀，高兴。等到了营门外头，让军兵扎住，车辆停住，程咬金提马到营门，谁值班呢？谁不认得他呀？哟，程将军，程将军您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们到里边送个信儿，就说我得了10万担粮草回来了啊，告诉秦王和军师大帅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我在这听信儿。
是的，哎呀，您等着，您等着。
喜信传开，唐营的人无不高兴啊。再说中军保障，秦王军师大帅正坐着议论军情呢，报事的进来了，把程咬金的话这么一说，哗，大仗就开了锅了。秦琼就问，你们看着粮草了吗？看见了，那车一眼望不到头，全是粮草，上等的米面，上好的草料。哎呀，我四弟真是人物啊，谢天谢地他平安回来了。这弟兄们都说，四哥真有两下子，四哥真不含糊。秦王李世民就问，程将军现在何处？在营门外听信呢，叫咱做好准备。好好好，来人，亲自迎接。秦王亲自迎接，大帅陪着，满营众将，唯独徐茂公坐那没动地儿，没言语。单说秦王李世民，在大帅满营众将的陪同下，大开辕门，来到外边一看，程咬金填着草包肚子，美，胸脯拔着，脸儿扬着，嘴咧着，还带来那么多人。再看粮草车是一望无际啊。李世民来到程咬金马前，程王兄，你回来了。
哎呦呦，
王爷，我回来了。王爷几天不见，可真想你啊。你挺好吗？挺好，挺好。你不也挺好吗？
倍儿棒，什么事没有。二哥耶，你兄弟回来了。
秦琼含着眼泪，四弟啊，回来就好。这怎么回事？
嗨，我二哥呀，人怕比马怕骑，怎么回事？你兄弟有能耐呗。哎，详细的经过我打算一会儿当众介绍。哎，这是人间一大奇迹呀。徐茂公不说叫我得10万担粮草吗？查着数，一点都不差呀，如数的给他拿回来了，得解决军中多大的用途。
是是是是，秦王吩咐一声，里边请。程咬金回头告诉猫三狗四牛七马八，你们先在营门这歇下，歇下，带着弟兄们先歇下，渴了喝点水，听我的信儿啊，我到里边去商议军情。
哎呀，真是众星捧月一般走进中军保障。
程咬金进了帐了，没等旁人让他呢，他大屁股一摆，他坐下了，在众人面前是大吹大擂。